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古今多少天下事，万缕千丝细细收，水浒红楼三国志，圣经岂容信口诌。说完了大卫打狮子，咱们该回到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对阵的战场上了。话说大卫那三个哥哥随扫罗王出征，那一去就是三个多月，而且是杳无音信。大卫的老爹耶西心里不禁可有点发慌，这战场离伯利恒其实不算远，也就15里路，那好歹也得有个消息啊！这都3月了，为什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呢？自古到今打仗啊，就像咱们留学生一样，有报喜不报忧的规矩。尤其像这一回，以色列军队在那个巨人哥利亚叫阵的声威之下，简直是窝囊透了。从做王的到烧饭的，从将军到小兵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。在这样的窘境里头，谁敢往回报信儿啊？怎么个报法啊？所以大伙儿啊就僵在那儿了，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着你，熬过了今天，熬明天，也不知道在等什么。或是老天会降一场大雨，把以拉谷冲成一条河，或许非利士人看看没什么意思，自动撤军，那可也说不定啊。因为照理说，哥利亚大老哥那么一吆喝，以色列兵往回逃，非利士人应该一鼓作气追杀过来呀，怎么他们也没进一步的动静呢？哎，这还真叫人猜不透啊。就这样，大卫的爹耶西耐不住性子了，把大卫叫过来说，
我的小乖儿，你大哥以利亚，二哥亚比拿达，三哥沙马随我们扫罗大王出征，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你老爹我年纪这么大了，也跑不动喽，你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们呀？啊，另外给他们烧点东西去，这里边有一筐烘好的穗子，加上10个饼，你收拾一下，扛到哥哥他们那边去，啊，还有10块奶酪，也可以拿去孝敬他们千夫长。怎么样？这事儿你办得来吗？
别看大卫是老妖小可爱，办起事儿那可一点儿都不含糊。这点吩咐算什么呀？怎么办不来呀？他心里呀稍微做了点盘算，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起了个大老早，头一件事儿就是把羊托给常在一块放羊的同伴。你上哪儿去啊？
我看哥哥去。
哟，好差事啊，看打仗还看热闹。大卫是笑而不答，心想，老爹差我去，那我就去呗，战场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他把粮食扛在背上，杖拿在手上，甩石机弦照常缠在腰间，就上路了。老耶西还在后边跟着，是一个劲儿的叮嘱，
路上当心呐，办完事儿就赶紧回来，别耽搁，问哥哥们安，最好啊带封信回来， 让我跟你妈放心。
一路无话，大卫启程的时候，太阳刚要露脸。等他赶到以拉谷，日头已经偏西了。翻过最后一个山坡，他正好赶上以色列军出去摆阵。别看他们啊，已经熬了40天了，出场的时候，还挺能叫唤。
永生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
但内行的人呢，一听就知道，那喊声里头啊，带着很大的惊恐跟慌张。那相比之下，非利士人从对面传过来的喊声，那就像过年似的，又开心是又得意。大卫一看这光景，也顾不得脚下杂草丛和乱石坡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连冲带滑下到了营盘。此刻的营盘已然走空，就剩下一个小小的看守兵。大卫把背上的麻袋往地上一卸，这是给以利亚三兄弟和千夫长的，麻烦您看着。说完话，人是一溜烟的往战场上就跑。别看这么多的军兵在山谷这边一字摆开，大卫就没花多大功夫找到了他三个哥哥。因为大卫虽然年纪比大家小，却早已被选作扫罗王的贴身仆役，给他弹琴，也给他拿兵器。这其中的前因后果呀，咱们今天也没工夫交代，将来有机会再跟您细细道来。总之，对军阵行伍他是一点儿都不陌生，而且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三个哥哥在什么位置上。话说以利亚、亚比拿达、沙马三兄弟上了战场，那心里边是砰砰直跳啊，大伙儿心照不宣，都等着那大家伙哥利亚出来叫阵。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好吗？爸爸派我来看你们了。哎呀，你这小东西，谁差你这时候来凑热闹啊？我们好不好那还用说呀。大哥以利亚回过头来看见大卫，真是哭笑不得，直恼火，正准备开骂呢，这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了。因为周围的以色列人突然骚动了起来，阵势大乱，前排的兵转身向后，大伙儿是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就往回跑。原来哥利亚真从非利士大营当中大步大步的晃了出来。哥利亚远远看见以色列人乱成了一团，嘿，哈哈大笑啊，
喂，嘿嘿嘿嘿嘿，我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呐，怎么又跑啊？今天已经是昨天是39，我数数啊，39+140，对对，今天是第40天了。我要说什么你们都知道了啊，还让我再说一遍吧。我怎么说来着想起来了啊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干什么呀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那个大个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，他要自己来也可以，打发他到我这里，他只要能把我给杀死，我就做你们的仆人。可是呢，我要是胜了他，把他杀了，就轮到你们做我们的仆人了，服侍我们啊。 这法子还真聪明。你们敢不敢呢？怎么一个有胆子的都没有啊？快爱点，快爱点，我向你们以色列人军队骂阵，今天已经都40天了，别叫我再等了，再不出来，休怪老子手下无情。
他一边嚷嚷，以色列人一边四散奔逃，就像一群被火烧的蚂蚁一样，极其害怕，彼此还说呢，哎，哥哥兄弟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又是他骂阵。
是啊，我们哪有这本事能杀这头大畜生啊？
没错啊，王说什么赏什么大财，做驸马，我看免了吧，就这回能活着回家，就算万幸啊。
大卫呀，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记在了心上，就问旁边的人，要是有人能杀了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那怎么待他呢？
你还没听说吗？王已经出令重金悬赏，谁要是杀了这非利士人，不光免他富家纳粮当差，还要把公主嫁给他呢。
大卫听了心里有点纳闷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呀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大哥以利亚本来就一肚子火，这下让小弟弟看见自己在敌人的面前的窝囊样，此时还听见大卫的对话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干什么？在旷野那几只羊你托付给谁了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到镇上来无非是要凑个热闹看打仗。大卫瞪了哥哥一眼说，我做什么了呢？你这么凶我。就转身离开以利亚，径自走开，嘴里边还嘀咕着，我来岂能没有缘故吗？说到这里头，咱们必须给诸位解释一下，大卫怎么说这句话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什么意思？还有以利亚，做哥哥的面子挂不住，找弟弟出气，这也可以理解。但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，这话打哪儿说起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卫因为会弹琴，被招到扫罗王面前伺候代王，又为他拿兵器，这已经让人眼红了。以色列人能有几个够上这等机会啊？但是站在大哥以利亚的立场，还有一件比这个更让人难以下咽的事儿，那就发生在不久之前，让他呀，一看见这弟弟就来气。原来以色列中有一位老先知叫撒母耳，这撒母耳可是无人不晓的神人呐，从摩西约书亚以降，从没有神的仆人像他一样得百姓的敬重，并且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心里头，撒母耳就是摩西预言中所提到的那个大先知。当摩西临死，耶和华托他的口说道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谁的罪。后来果然，只要是撒母耳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，就没有落空一句。有一回他还当着全国人民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立马从天上打雷降雨，你说这百姓能不怕他吗？我们的扫罗也是百姓向他应求来的王，
据说他老先生对这件事儿很是不以为然，因为以色列与列国不同，万军之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王，可是百姓偏要效法不认识神的邻邦，甘愿听王的，不愿听神的。撒母耳当然不乐意啊，但最后还是顺了大家的意思。过了好些年，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们伯利恒这小地方，消息传来，可把我们全城的长老，包括我老爹耶西吓得直哆嗦，忙不迭出到城外，战战兢兢地迎接他。您老辛苦了，今天您是为平安到我们这小地方来的吗？还好那天他老人家挺开心，和颜悦色地说，平安平安，我是给耶和华献祭来的，而且你们也应当自洁，因为我要请你们和我一同吃祭肉。这可是机会难得呀，当年也没手机，不然的话跟他拍张签名照放在网上那多风光啊。于是爸爸吩咐我们六个弟兄赶紧净身梳头，换套整齐的衣服，这可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大场合。正忙着呢，有个兄弟说话了，
老爹呀，咱们小老七大卫不在，要不要去喊他一块儿来啊？
耶西说，不必啦，此刻他正带着羊群早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这一耽搁我们大伙儿可都要迟到了，怎么能让神人撒母耳等咱们呢？算了吧算了吧，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才好。
于是一行七人迈开步子，是浩浩荡荡往撒母耳所选定的地方复习。正是人有筹算神有旨，地起风云天有时，谁人正把羊儿喂，英雄聚会缺大卫。
Thank you.